京报中共国安人员海外形成反共联盟，美坐等中共垮台。非警察总长说中共不法分子导致治安变差，小马可是访美。日本执政党对中共软弱，流失选票，关键值被年轻人建党取代。与港艺人三人照引发中共审查，黄明志删除合照，称赞香港网民。江苏14岁少年热射病丧命，网民留言惊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柬埔寨展开历时23日的打击网络罪案行动，当局表示破获了52个电骗集团基地，拘捕2000多名疑犯，包括800多名的中国人。据悉行动当中，执法人员检获一些中共公安的制服、制毒工具和军火。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有疑似中共国安背景的博主爆料说，中共在海外的国安主导电信欺诈，现在自立山头，形成了反共联盟。7月20号 YouTube 博主周明峰爆料说，四川省副省长、党组成员、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厅督察长叶寒冰是习近平在国安内部最重要的势力之一。他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可能存在包庇和纵容中共国安与美国 CIA 合作。海外国安成员已经自立山头，在国际上形成了反共联盟。根据周明峰的爆料，2015年前后缅甸果敢同盟军叛乱，他的背后和中国境内黄汉圈、杭州公安国保系统存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就说自己因为转向黄汉遭到中共迫害，在海外流亡期间了解到缅甸果敢同盟军和美国 CIA、中共国安之间的连带关系而被迫害。周明峰所讲的黄汉组织是一种极端汉民族主义思潮，强调以汉族文明为核心，反对少数民族特权，反对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他们在中共的应用程式上形成社群，宣传和鼓吹民族主义，激进的民族复兴论往往都是这个组织成员在背后策划引导的。根据网络资料显示，叶寒冰的手下林刚地位非常高，曾经在缅甸因为刑事案件在2010年被中共逮捕，被捕之后又被中共国安招安，继续在缅甸帮国安工作。据周明峰爆料，中共前两任国家元首都同伊斯兰教和美国的 CIA 有关联，并且表示这个内幕如果爆了出来，会牵涉上千名高官的间谍活动。根据大纪元2014年的文章，江泽民与克格勃间谍情妇疑似合照曝光内容显示，江泽民是俄罗斯间谍，百度上有相为证。周明峰还透露，叶寒冰和现任上海市市长龚正都是黄汉圈背后活动的策划者。叶寒冰和在缅甸的组织果敢促进会与美国 CIA 有关联。根据网络公开资料，叶寒冰是四川省公安厅督察长，长期任职杭州。2014年升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杭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在2025年6月24号被爆出免职。公正和写出明朝那些事的石月有关系。周明峰最后还指出，深圳、福建、温州是间谍重镇，江苏国安受到 CIA 间谍网的控制，系统性搞叛国活动。周明峰关于林刚、叶寒冰的爆料和泰国出现的佘志刚、菲律宾出现的郭华平如出一辙。2022年8月，佘志刚在泰国被捕，他在监狱制作影片向外传递消息，说自己是国安人员，在2016年期间被代号马东利的人士招募，按照国安的要求在缅甸营运水沟谷诈骗园区。他将自己描述成为被弃用的国安间谍，不回大陆怕被灭口。2024年9月，佘在半岛电视台节目中公开喊话身处菲律宾的郭华平，叫他向菲律宾政府坦白自己国安卧底的身份。郭虽然当场否认，但菲律宾政府已经成立专案组调查，控制了郭华平的人身自由。2025年6月29号， 马尼拉地区审判法院裁定郭华平是中国人，他担任菲律宾某市长的资格无效。参议院并且调查指出，郭涉嫌协助当地大量猪仔式诈骗园区和博彩运营商开展跨国诈骗活动，犯罪事实确凿。周明峰7月20号再次爆料中共国安在东南亚进行间谍活动、吸毒反毒活动和美国 CIA 的关联，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国安势力已经将手伸向世界各国。上个月媒体人蒋网正爆料了叶寒冰的一些社会传闻，和周的爆料不谋而合。有料亦都在近期节目中透露，习近平以反腐名义查处官员，不是因为反腐，亦不是清除异己，可能就是为了打低中共内部的国安反共势力。中共通过国安向世界各国渗透早已经不是新闻，美国甚至成立了由 FBI 主导、 CIA、 NSA 协助、司法体系保障、科技手段支撑的复杂国家安全系统。台湾出台了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工作法，2019年又制定了反渗透法来防止中共间谍的渗透。周明峰的爆料提供了新的信息，原来中共国安不单只是探听情报，更加是通过电信欺诈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2025年3月，越南查处一处中国籍诈骗窝点，查处金额5亿7千万元人民币。近期美国川普总统要求中共查处芬太尼，反毒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另一大手笔。分析认为，如果他们掌握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又拥有独立武装力量，那可能真是另立山头与中共对抗。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使用了秘密会议这一个词，引发外界猜测他可能讲漏了嘴，中共会在八月换教宗。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没多久之前开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中共可能在短期之内崩溃，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协助稳定北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现在看来，如果周明峰的爆料是真实的，那中共面临的不单只是国内政局的动荡，还要面临海外国安高层反共联盟的背叛。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就坐等中共垮台了。在中共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可能还会有更多出人意料的内幕浮出水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中共教育部近日对菲律宾发布留学预警，说菲律宾治安不佳。对于这件事，菲律宾警察总长托瑞21号回应，强调菲律宾治安不佳，是中国输出的不法分子，将菲律宾当成犯罪战场。很多中国人的受害个案就是由中国人所为。托瑞在发布会上边谴责说，中共对菲律宾进行虚假宣传，说菲国发生很多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事件。在这件事上，他可以尊重中国官员的观点，但菲律宾人看到的是中国人互斗，将菲律宾当成战场，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中国人居多。同一日，菲律宾宣布逮捕外号宝龙的中国籍嫌犯黄某。被捕的时候，黄某正准备从邻近国家偷渡回去菲律宾。去年10月，黄某是涉嫌在大马尼拉地区马卡蒂市一家火锅店对另一名中国公民开枪射击行凶，导致对方丧命。同时，黄某还涉嫌绑架一名14岁的中国籍少年，并且切低他的手指寄给家人。6月26号晚间，两名中国籍嫌犯在马卡蒂市一家商场外攻击一名菲律宾人，随后遭到逮捕。菲律宾警告中共政府在这个国家造成的风险，通过发展博彩、电诈等行业损害了国家的治安。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和美国越走越近，在南海军事防卫领域展开了很多合作。今个礼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准备前往美国，22号面见川普总统，届时将以美国盟友身份和白宫洽谈。小马可士说，预计他会和美国讨论关于安全与防卫的话题，亦会谈到经贸问题。他强调说，身为华府在亚洲的重要盟友，马尼拉准备在对等关税方面进行必要谈判。 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波林认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小马可是有机会争取到比越南 20% 和印尼 19% 更加低的税率。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个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的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譬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 healthcare520.com。 日本首相石破茂领导的自民党连续三次选举失利。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直指，自民党败选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传统支持者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有评论人认为，日本年轻人为了挺保守派主张，建党翻盘的做法相当于在日本参议院引发了一场革新。继众议院之后，日本的执政党失去参议院的主导权，自民党内出现了要求石破茂辞职的声浪。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亦都在最近表达了参选自民党新总裁的意愿。赤坂明夫分析说，今次选举当中，相对于自民党的退潮，有三个保守政党的议席明显增加，其中包括参政党、国民民主党、日本保守党。这些政党的主张都和自民党的保守派差不多。参政党党魁神谷忠弼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曾经支持前首相安倍晋三，竞选口号亦是令日本更加繁荣强大。高市早苗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口号亦都使用了令日本列岛更加强大繁荣，几乎完全相同。赤坂明夫指出，石破茂在任期中多次派出政府要人访问中国，开放中国富人去日本旅游，请求中国将大熊猫借给日本，持续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提供补贴等，都遭到了保守派的批评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保守派候选人分走了原本会投给自民党的选票，造成了自民党的惨败。 X 平台网友引述班农战情室节目评论说，在刚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当中，新兴政党参政党以反防疫针、反封控、反觉醒文化等核心主张打出了一场惊天逆袭。为什么爆发这一场年轻人的叛乱呢？是因为政府割韭菜割得太狼，令到年轻人多缴税补贴老年人口，引发强烈反弹。开放移民，社会不安，导致犯罪上升，令到日本原本安全的国家变得混乱。同时参政党党魁神谷忠弼给人一种日本川普的感觉，靠真实和激情吸引大批年轻人追随。评论指出，连同其他右翼小党乃至自民党内的保守派在内，都在向参政党靠拢，堪称组成日本 MEGA 大联盟。日本年轻人终于觉醒，拒绝躺平，拒绝服从，开始好像美国的 MEGA 那样，用选票反击既得利益阶层和西方强推的进步派意识形态。新的民粹风暴正在酝酿。20号消息，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在当地公开活动上和香港艺人曾志伟和钟镇涛合影，并且社交平台发布合照。曾志伟更加是给出手指公赞他。相片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并且传播到去中国大陆。由于黄明志之前多次演唱反中共歌曲，曾志伟和钟镇涛疑似遭受压力，两个人回国之后都发布了澄清信。钟镇涛和曾志伟迅速发声明表示，今次合影只是公开礼节性活动，对黄明志的背景和立场并不知情，如果早知他的立场绝对不会有任何接触。 还这个是无心之失。而王明志亦都删除了三个人的合影，并且在贴文中写道，为了不影响祖国的和平稳定和大湾区香港的同志的安全，恳请各位网民不要来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要的话就去问你们的老细中共，并称赞香港网民劲到爆。之前王明志因为作品讽刺中国政治或者小粉红文化，引发中共舆论打击。王明志还展示出纸质的声明，显示出中方要他以写悔过等的方式换取回去中国截取娱乐通告工作的机会。今次和香港资深艺人合影又被视为是政治敏感的举动。对这件事，很多马来西亚和海外华人认为王明志保持幽默，有真性情。明志还是明志，什么都敢说，只是顺手保护香港艺人不被网暴。讲一句，为了不影响祖国稳定，太搞笑了，讽刺到位。亦有网民评论说，一张合影就要道歉，就知道中国网民几咁玻璃心。香港艺人好可怜，活到咁小心翼翼。他其实没错，错的是这个社会已经不能够自由影张相。中国大陆多地高温，引发极端天气。近日，江苏南通一名14岁少年在摄氏42度高温的天气下参加户外活动，随后被送医急救之后诊断为热射病，病情危重，最终多内脏功能衰竭后不幸过身。当日由于天气炎热，这名少年在感觉到热到顶不顺之后，尝试通过手扇风用凉水滴在手和颈上降温，都没办法解决热射病的症状，最终送医不治。中共官方7月发布全国性高温健康预警之后，网传多人热射病丧命，但是就未见中共官方做任何通报。据中国传媒报道，近日河南信阳一名37岁的快递员因为热射病过身，医生说送医院的时候血管都爆了。亦有多地网友说知道有不少人热射病过身的个案，有山东网友说我这边殡仪馆都要排队，大部分都是热射病的，我们村有一人过身3个人，我们这里4个了，都是工厂和田间。还有抖音传媒传出江苏苏州一对老夫妇因为高温天气不开空调双双过世的消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龚晓杰说，热到没命不是一句开玩笑，随着近日高温天气持续，医院陆续接诊了多名热射病患者。热射病是最危险最严重的中暑类型，患者过世的概率非常之高，相关疾病亦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退，细胞被破坏。另有疑似医生的山东网友7月6号留言说，高温几日就忙了几日，白天单是急诊内科就20个因为热拨打的120，其中17个病人都是热射病需要抢救。在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如果你暑假出行还未找到好去处，咁8月1号至8月10号希望捷星组织嘅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係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导游知识渊博，我哋嚟听下6月份去过嘅团友返嚟係点讲嘅。希望捷星组织嘅旅游唔拼团唔购物，高品质服务，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嘅朋友一起出去玩，睇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路线欢迎咨询，联系电话18559555227。以上就是今日的国际风云，好多谢大家的收睇，请大家继续点赞、转发和订阅我哋的频道，多谢你的支持。